第32课，圣灵如何推行救法，永远内住在信主的人里面。
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是你这样的爱世上的人。哦主啊，你爱我们，主，所以把你的儿子送下来。主啊，以儿子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出死入生法，让我们因信与你联合，哦，我们也出死入生，我们得救重生了。主，我们感谢你，圣父，你预备救法，圣子耶稣基督完成救法，你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父就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就差遣圣灵来。我们感谢赞美主，圣灵他要来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降临在我们的身上，通过内住同在降临来推行救法。谢谢主，用真理的圣灵不断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交给你，我们把我们的环境，把我们的身心灵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也把众弟兄姊妹交在主的手中。哦主啊，你借着我这一些信息，主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神实在爱世上的人，所以他不惜他自己的儿子白白的为我们舍了，他预备了这一个救法，耶稣基督来完成这一个救法。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父因着他的名就差遣保惠师圣灵来推行这个救法。主不是完成了这个救法坐在天上了就不管了，不是的，乃是他差遣圣灵来施行这个救法。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在前几课我们讲过认识圣灵，我们认识圣灵是怎样一位神。其实圣灵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位，他就是神，他有神的名字，他有神的工作，他有位格，他有自主权，他有自觉权。因为我们在圣经里常常讲到圣灵的大能大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误解说圣灵是不是一种能力。是的，圣灵是蛮有大能大力，但是他是一个位格，他有位格的，他有自主权，他有自觉权，他会说话，他会安慰，他也会责备，他也会光照，他也会禁止，他有神的一切属性，他就是神。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也讲过三位一体的神是同等同权同荣同尊同位同有位格的那个神。我们感谢主，但是他虽然有次序上的不同，对不对？父神将他的儿子差到世界上来，父因着儿子的缘故将圣灵差到地上来，圣灵是荣耀耶稣，高举耶稣，见证耶稣，耶稣是荣耀父神，高举耶稣，父神见证父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三位一体的神好像有先后的不同，这只是次序上的不同，它并不是有大小不同。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分清楚，是一样的，是同等的啊。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圣灵他来推行救法。我们在上一次已经讲过，圣灵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他要内住在一切信主的人心中。当我们还没有得救重生以前，圣灵他借着他的同在，借着在我们心里的感动，他引导啊，甚至安排我们得救的机会。当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时候，圣灵又在你里面感动你，叫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圣灵让你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要接受耶稣做救主， 这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可能得救重生。虽然你很像很想你要神，你何等渴慕到这位神面前，但是你没有办法到，因为只有圣灵会安排这个机会，圣灵会对你说话。我们上次有讲过见证，我很想把有一位老太太的见证再讲一下。我们附近有一位老太太，她是信佛教，信得很深，但有的时候我有跟她有一点接触啊，也跟她传过一点福音。有一次有一位传道人又到我们这里来啊，开传福音聚会，就是布道聚会。那我就请老太太，我说老太太，我们这里有一个传道人来，你愿意不愿意去听福音啊？他面孔就板起来了，他说我不去的。他说你知道我是信佛教的，你不要勉强我好吧，我不去。哦，我说是的是的，我说好老太太，我没有勉强你，我只是说将这个机会告诉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这个不必勉强，你要去你就去，你不去就不去。好啊，事情过了，但是我也常常为他祷告，求神感动他。他的女儿是信主的。诶，到第二天传福音聚会了，哦，我到那个传福音聚会，诶，我看见那个老太太在哪里。等到聚会结束了，上面的传道人就呼召了，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愿意信主啊？有愿意信主的人请举手。我竟然看见那个老太太也举手了，哎呀，我心里说不出来的感恩。等到聚会结束的时候啊，我就跑过去，他就跟我说，哎，我跟你讲啊，不是我要来的，是我里面有个声音叫我去叫我去叫我去的。哦，我说是是是是是。他的意思是说不好意思了，我请他去他不去，怎么他现在今天来了？其实我怎么会有这样想法呢，对不对？我们看见一个人来都宝贝的不得了了，他就说是我里面。哎，我跟你讲，也不是我要举手的，是里面叫我举手，你举手呀，你举手呀，你举手我才举的。我跟你讲，都是莫名其妙，都不是我自己要的。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在我们没有重生以前，他会在你里面，会感动你，你去啊，你去啊。他刚刚讲的很可爱，不是我要的，是我里面有声音，真的，他就是讲真话。是的，就是圣灵在那里感动他，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当他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你举手，你举手。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圣灵推请救法，姊妹，你想到什么？当我在这里讲的时候，你想到什么？
我们信主那一刻，圣灵进入我们心里，我们那种喜乐感动
啊，你想到这个。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没有关系啊，没有想到就没想到，无所谓。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神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为着我们自己得救重生，我们多少的朋友们、我们的亲友们、我们的亲属们、我们所亲爱的人，我的另外一半，可能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你的公婆，或者说在我们周围的很多人没有得救的时候，你要想何等渴慕盼望他能够得救，我们唯一的责任、最大的责任、最现实能行的责任，我们要付上祷告的代价。真的，我们多少时候我们非常的热忱，我们希望他得救，希望他得救。哎呀，你听啊，你听啊，我跟他啊，比方说我在你身上，我就花多少的时间跟你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希望你能够信耶稣，这个是非常的好。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祷告， 对不对？这位老姊妹她得救了，我们感谢主，但是我相信她的女儿为她祷告，我也相信有多少弟兄姊妹为她祷告，感谢主，我也为她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事情，我真的我再三要讲这件事，弟兄姊妹一定要重视这件事。我现在再请问你，我讲到这个，你有没有想到哪一段圣经讲到这个？
路加福音，父岂不把好东西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呢？
是，还有没有想联想到什么圣经吗？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三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的，渊面黑暗。我们不怕一个人里面有多少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每个人的光景你看他笑嘻嘻，事实上都是这样，你如何在他里面能够给他产生光，是关键在哪里？
圣灵运行在他里面。
对，就是第二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弟兄姊妹，这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讲了，我希望我们大家要重视这个问题。要重视一个什么问题？那就是说你要人得救重生，你希望一个人得救重生，你的工作很重要的，你要为他祷告，让神的灵运行在他的里面。神的灵运行到一定的程度，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我实在说很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一天到晚那么的急的是要跟人家传福音，要传福音一定要传啊，要好好的传，也要预备传，但是这个东西的准备工作就是让圣灵的运行。神今天差遣圣灵到地上来的目的就是要来施行救法嘛，就是要让这个救法能够推行出去嘛。怎么做？在我们身上，你不能做以前很多人，哎呀，很多世上的灵魂，现在全世界，不管是非洲，不管是哪一个州，哦，世上的灵魂多少多啊！我们今天，你还没有去以前，你还不能到那边去以前，你可以做一件事，你可以为他祷告。我上一次在上课的时候讲到，啊，一个老张，对不对？我相信他的弟弟在为他祷告，所以神也会安排环境，就是安排谁来跟他传福音，这是神安排的。在启示录有一段圣经讲到，宝座前有七灵啊，神父神坐在宝座上，在大家面前，在他的右边是被杀的羔羊，这被杀的羔羊有七灵，这个七灵就是表示了神有圣灵有七方面。当然我们知道七在圣经上是完全数的意思，不是真的是一方面两方面三方面四方面，不是，就是表示有圣灵是完全的灵，他完全的，他是给人智慧，给人聪明，给人能力，给他什么是完全的灵。他说宝座前的七灵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也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你祷告到哪里，圣灵就工作到哪里。你在这里为这一个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的一个灵在祷告，你为你的亲友祷告，你为你另外一半的祷告，当你在哪里祷告，神的灵就在他里面工作。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为一些人祷告，哦主啊，我为某某伯伯祷告，我为某某伯母祷告，哦主啊，我现在也许是在半夜，主你自己向他说话，没有一个人进到他的面前，他也不要听人说话，主你向他说话，神的灵可以工作。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注重这一点，你注重圣灵推行救法，你不要想哎呀最好我能对他说，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爱灵魂的心神会悦纳的，但是你认为你自己的能力比神还大吗？你明白吗？
明白。
真的，我多少时候我说主啊，你可以在夜里梦中对他说话，主啊，他拒绝人的 给他传福音，主你可以送他的土，你现在在方言里你就说话，主啊你自己动回他的心思意念，你攻破他坚固的营垒。弟兄姊妹，在周围有多少人需要你的祷告，你付上祷告的代价，主啊我把我的亲友啊，你慢慢扩大，从犹太，从耶路撒冷，就是我最致敬的犹太全地远一点，撒玛利亚更远一点，直到地极。所以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今天的福音，我们是很愿意传福音到地极，但是你自己的犹太地，就是你自己自身的家族，你所亲爱的人，你有没有传福音？有一天神要问你，你的兄弟在哪里，对不对？神为该隐，你的兄弟在哪里？神有一天同样要问我，你的兄弟在哪里？你最亲至亲的人在哪里？你有没有尽上本分？你说我跟他讲话他都不听呀，你可以怎么样？
祷告。
对，你付上祷告的代价。弟兄姊妹，你付上40天专门为他祷告，好吧，你天天可以祷告，但是你有没有特别分别一段时间为他祷告？你为他祷告，你不管你的子女，不管你的啊，你另外的一半，你不管你的亲友，不管哪一个人，让我们的眼目淡淡的仰望主，主啊，我把他交给你，交给你，交给你，交给你，神的灵，你在他里面工作。我们应该把这个圣经念一下，来，启示录5:6。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7角7眼，就是神的7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我们看见没有，这个7灵就是圣灵，他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是三位一体的神嘛，对不对？他往普天下去。好，我们再看路加福音11章，这我们刚刚都念过。弟兄姊妹，我知道你们对这圣经都很熟，但是我愿意在这里再强调一下，路加福音11:13。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弟兄姊妹，我们再看前面，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来，我们9节念起，再一次念到13节。
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你看，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求，当我们求的时候，圣灵就往普天下去，对吧？你为你爸爸求，圣灵就到你爸爸那里去。你现在还在这里，你跟你爸爸远开了18000里，但是你一求，他比火箭还要快，比宇宙飞船还要快，你一求他也不要什么地方可以登陆的，但你一求，神的灵就在他里面工作。当你求，我们得到何等大的安慰。我们会不会求饼他给我石头呢？你求饼，你求蛇他会给我鱼吗？我们求鸡蛋他会给我蝎子吗？弟兄姊妹，何等的快慰，你求，你为你父母求，你为你父亲求，你不要说哎呀他这个，哎呀我跟他讲他都不听啊什么，你很灰心，你不要灰心。你求鱼，神不会给他蛇；你求饼，神不会给他石头；你求鸡蛋，他神不会给他蝎子。神将圣灵给求他的人，所以当你在这里求，神的灵就在那里为你工作，神的灵就在这里运行。我希望弟兄姊妹，你把这2段圣经把它读熟了，读熟了你就凭着应许，你为你不信的朋友祷告，你为你不信的家属祷告，从耶路撒冷先开始到犹大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不是看可爱的我就为他求，不可爱的我就不求。你今天不是可爱不可爱，你可爱了，我们可爱吗？我们自己在神的光照里不是很不可爱吗？所以我们今天要祷告，我们一定要祷告，我们要把这事摆在主的手中。所以圣灵来推行救法，要我们与他同工。我们怎么与主同工？我们原是与主同工，我们其实就是祈求，我们就是主啊，我把这一切交给你，圣灵引导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是在求神说让他自己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运行。当我们祷告祷告祷告，有圣灵的大能大力，那么神的灵又在对方运行，那么神自己就得着他。所以你要跟他传福音啊，我跟你们讲啊，我要跟什么人祷告的时候，某某伯伯，耶稣今天恩典临到你了，你要接受，求主打开你的心，我就在祷告里这样讲呀，我也在，那么让圣灵把这一个信息传过去呀，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神会做的，你相信神会做吧？
当然
好，既然神会做，那我们为什么不这样祷告？所以我们要花时间祷告，这是一点。当然以后我们也会讲到另外一点，为信主的为自己也应该祷告，我们也为我们信主的人祷告，也要祷告。为什么？也要圣灵运行。你是信主的人，需要神的恩典吧？需要圣灵吧？
当然。
你以为不信主的人很苦？信主的人很多也很苦呀，包括我们也需要每天都要到主的面前，我们也可以祷告。所以圣灵推行救法，我们借着求告主名，与主联合，让他推行救法，我们与他同工。当我们在这里祷告，我们自己先被复兴起来。好，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圣灵他可以在没有重生以前，他可以从他自己引导安排带领啊，让我们得救重生。这里得重生以后，我们上次也要讲过了，他永远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这非常的宝贝。大卫王有祷告说，求你不要收回圣灵，这是旧约的时候。在新约的时候，圣灵永远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在旧约没有永远内住，在新约他永远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上一次讲他成为我们的印记，我们有把握了。当我们里面有圣灵，我有把握我已经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讲到圣灵是我们的凭据，那就是我有把握可以上天堂啊，我们有享受圣灵的喜乐，那就是天堂的样品，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在地上，当我们有主的同在，当我们顺服圣灵，当我们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那个喜乐，那个平安，这就是将来天堂的样品。我们没有看见天堂，但是这个就是天堂的样品。我们感谢主，圣灵也成为我们生命能力的源头。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那圣灵还在我们里面怎么做呢？好，我们请把那一个涵盖内容念一下。
涵盖内容繁体字版107页第四行到109页全讲完，简体字增订版99页倒数第九行到101页全讲完，全本书07年电子版36页倒数第12行到37页全讲完。
好，我们现在请来，我们开始念念那个圣灵引导我们。我们上次讲到圣灵是新生命能力的源头，那我们现在讲圣灵引导我们。
圣灵引导我们，穆安德烈说，没有圣灵的引领，难以证明我们与神的父子关系。所以若要得真正的完全信心，必须把自己完全交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那么引导包含些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整个内在生命被它引导。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我们的生长和增加、发展和进步都不是我们的工作，而是它的。我们要完全信靠它。一棵树、一头动物由生长至强大，全靠神给它生命的力量，同样 基督徒生长也是靠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圣灵。父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是带着属天的智慧和能力，引导我们行在神的心意里。圣灵引导是有福的特权，是神儿女唯一的力量。
好，穆安德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圣灵永远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引导我们整个的内在生命。现在基督徒最大的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认识到说，当我得救重生了，是我已经与基督联合了。从前我们这个人是在什么控制之下？
罪性，
对不对？我们从前是罪性，结果当我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自己，你是我的救主的时候，我是与主什么
联合？
与主联合，借助与主联合，与主同时
，
哎呀，与主同时，我们就拯救我们脱离了罪性对我的辖制，因着我们与主同活，我们与基督联合，成为新生命，也就是新人。所以大家请注意，旧人就是我被罪性控制，这是旧人。什么叫做新人？就是我与基督联合。所以事实上在我里面就是一个我的不同从属的地位。你是在罪的控制之下，你是旧人，你是与基督联合，你就是新人。所以弟兄姊妹，过去我的生命你懂得也罢，你不懂得也罢，你是在罪控制之下。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所以你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你心中运行的悖逆之子的邪灵，对不对？是悖逆之子的邪灵。你说我说是我自己做，哪里是什么邪灵不邪？你不要管你什么邪灵，你莫名其妙的很多事情本身就是邪灵在这里控制你。好，今天当你得救重生了，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那是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我们很可惜，我自己信耶稣信了这么多年，我一直都不认识到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来引导我的一切。我只认识说信耶稣得永生，我呢有了这个永生就可以上天堂。那我只强调这一点，我没有强调说让基督在我的里面，圣灵在我里面引导我整个的内在生命。因为圣灵他引导我们整个的生命啊，他引导我们怎么去做，也就是说我现在是完全换一个人了。过去是罪控制我这个生命，所以我是旧人的生命，现在我是新人，那应该完全让圣灵来引导。但是我很可惜，我觉得我是有人说超人基督徒。超基督徒，什么叫超基督徒？聚会的时候是基督徒啊，到教会去做礼拜是基督徒，早上灵修的时候是基督徒，以后我开始做成了啊，我就开始过我今天一天生活。因此我把人就变成是好像真的用人家说了变双重人格了，变成聚会的时候是一种基督徒，那是什么？因为我是新人的生命。好，我现在开始做人了，那又是我了。你以后我们会讲到，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活在我里面，因为我本来是卖给罪的。你我叫的这么想，你叫的这么想的时候，我活在我里面的时候，那你就是被罪控制。
罪性。
罪他没有合法的权利控制你，因为你已经归给耶稣。我就是像出嫁一样的，我已经归给耶稣，我已经与耶稣订婚了。我跟他是像保罗说，我是将你们许配给耶稣了。我是已经跟耶稣联合了，是耶稣的人了。罪不能做你的主，罪做你的主是不合法的。但是是你自己要活在我里面的时候，罪又来控制你，对不对？所以在过去的时候，我没有认识到我整个的内在生命应该让神来引导，我没有认识到让耶稣在里面成为我整个的内在生命。我只以为我得到永生，什么生命成长，我过去根本听不见的。 我不懂得什么叫真的，什么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就以为靠自己做好来克制自己是叫做，其实我们哪里是脱去旧人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走脱去旧人？你是把旧人包得紧紧的不给人家看呀，我没有脱呀。所以今天穆安德烈特别指出来，圣灵要引导我们整个的内在生命。我曾经讲过，穆安德烈的思想，神学思想是我整个生命的转捩点，因为他一直强调现在活着的不是你，是耶稣。不管你今天是在聚会的时候，不管你在读经祷告的时候，也不管你在家庭的生活，在社会里，在公司里工作，不管你在哪里，基督永远是你的生命。你不要以为说只有读经祷告是基督是你的生命，而应该说基督永远在你的里面，基督永远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穆安德烈在这里讲到，我们应该将我们整个的内在生命我们交托给他，因为我们必须坚定相信，我们生长，我们增加，我们发展进步，都不是我们的工作，不是你靠自己去做的。大多数我过去我自己受了一个影响，我耶稣这么爱我，为我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他这样的从高天到地上来，我要报答主恩，我好好为主工作，我应该怎么样，这都对的，我们真的要报答主恩。但是问题是，你是用什么来报答主恩？你是用我来报答主恩，那你就是罪行。你还是让你整个的内在生命让他来引导，让他来引导我们生活说话行事，这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一棵树一个动物由生长到强大，完全靠神给他的生命的力量，同样基督徒生长也是靠基督耶稣里面的生命之力。父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是带着属天的智慧和能力，引导我们行在他的心意里面。圣灵引导是有父的特权，是我们唯一的力量。所以尽管我不明白这一些，但我有一件事情很奇妙的，我蛮注重人家有没有得救重生，因为得救重生了你才有圣灵。我虽然不懂得圣灵的工作这么的浩大，我不明白，但是我有一点明白圣灵工作蛮重要，我也体会圣灵一点的能力，我体会的啊，好像支离破碎的我是体会的，但是我没有系统的看见圣灵要引导我整个的内在生命。好，我们现在来读下去。
圣灵引导和教导我们读主的话，并带领我们一步步的进入真理。圣灵按着我们生命的程度逐步的引导我们，由浅入深的明白真理，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在真道上帮助弟兄姐妹，也要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不要以为讲越多越好，不要以为尽量将自己所知道的都讲就是好，而是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带领弟兄姐妹。
好，感谢主，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整个内在生命。好，我们现在讲第一件事情，他要引导我们怎么来读经读圣经。请注意刚刚的一句话，就是圣灵按着我们生命的什么
程度
逐步引导我们，这句话太重要。这个也是新约跟旧约根本不一样的。旧约是律法，像一把尺一样的，那你就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呢，不管你做得到不管你做不到，当然没有一个人全守律法。好，大家就觉得基督教好难哦，基督教做不到。但是在新约，圣灵来带领我们，他是保惠师，他是安慰师，他是帮助者。我们前面讲过，他是按照你生命程度来引导你。这句话怎么说呢？就相当于一个婴孩生下来了，一个婴孩生下来了啊，我们是按照他生命的程度给他吃东西，对不对？你可能不可能一个 婴孩你就给他吃一块大鱼大肉，你不可能，对不对？那不消化。你就是给他刚刚生下来，你给他吃肉汤也不行，可能还太油。你一定要按照他生命的程度，母亲有奶的，那我这个是最幸福了。如果母亲没有奶的，那你也是按照他的生命程度给他喝奶，对不对？给他喝奶了以后，到了多大了呢？又加一点蔬菜进去，或者再加一点奶糕进去啊，或者妈妈到一岁了，给他加开始鸡蛋进去，或者怎么样？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这句话请记得，按照生命程度。有一次，在有一个地方有培训，同工们在那里要培训。有培训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非常的热心，一有什么聚会啊，就把慕道友的出现的慕道友的甚至不行的拉来听啊听啊，今天有听到的，当然我们也是应该成了，因为听到的机会很少，那么大家一听见有听到吧，哦，大家都来了啊，就把大家再来，哎，我甚至还没地方坐了，就在门口站了啊，在窗口里面听了。好了，正好那次同工培训啊，查立位记。你想查立位记，你说对慕道友啊或者出信的，你说他们的感想是什么？他们觉得枯燥，没有意思，对不对？这一点太重要了。圣灵带领我们是按照生命的程度，圣经里说个人到了什么程度就照什么程度行，不要越过信心的大小，要看得合乎中道。我们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带领的人也要看得合乎中道。忠心的圣灵他就是这样，他就是按照你生命程度。哎呀，我真的觉得说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你讲的越多越好，哎呦我今天觉得这个好宝贵哦，所以我都要讲给你听。你也要看看人家能接受不能接受呀，你要看看他的生命程度是怎么样呀。你不是高兴怎么讲，那人家会讲呢、啊、你讲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了。为什么不能造就？你给一个婴孩，你他要喝奶，你说我这块精子很好，哎，这个精子是永存的，这个精子怎么样？哎呀，他肚子再饿，你说给他永存的精子，你说他肚子都饿死了，你给他永存的精子，他也没有用。大家懂不懂？按照生命的程度引导，这是很宝贝的。因此我们就会出现这个情况了。同样一件事情，比方说我们四五个弟兄姊妹，四五个姊妹吧，姊妹比较会做这个事，说长道短啊，讲人家这个不好，讲那个不好，那个叽叽喳喳的。那么大家都是姊妹，你会出现这一个情况，会出现一个情况，有的姊妹心里非常的不平安，有的姊妹心里无所谓，会不会？
是。
为什么？
因为他们生命的程度不同。
对，所以你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我说了你，我觉得很不平安，圣灵就催促我要去向某某人道歉。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就是说，哎，我们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这里讲这个，都在讲得很惭愧的样子，那么我就说，哎，我去道歉，你们都要道歉，这个不对的。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因为他的程度还没有看见这是不对的话，圣灵还没有带领他，他不必道歉。但是你看见了，你就非要道歉。你说大家都不道歉，我也不道歉，这对不对？
不对
呀，因为圣灵感动你的，所以我们以后会讲到生命圣灵的律的时候，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圣灵跟律法，旧约的律法根本不一样的是什么？圣灵是按照你生命程度，你生命程度没有到这个，你不要去做。所以很多人说，哎呦，基督徒好难哦，做不到。神没有叫我们做，神以后我们会讲到顺圣灵靠圣灵。什么叫做顺圣灵靠圣灵呢？圣灵感动你不平安， 你就顺着这个不平安一起道歉。如果圣灵感动你，你怕难为情，哎呦我心里又不平安又怕难为情，那你就顺不来，就靠了主啊，救我脱离自己，你是我的力量，你自己去做，我做不到，这个就叫靠。我现在逐渐逐渐的把这个圣灵的概念啊，不断的先引进来，到将来讲生命圣灵的力就比较好讲。所以你今天不是要去做，你不是告诉他，你去跟他道歉，你要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你跟他讲话有用吗？
没有用。
你讲话他里面还听不懂呢，他可以跟你点头，他说好好好，但是最后不做，不做为什么？他外面听见里面没听见呀。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按照个人生命的程度引导我们，这个我希望大家要很注意。好，我们念几节圣经节，我们现在看这个大纲。第一，圣灵永远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对吧？
嗯，
引导我们整个内在生命，引导我们行在神的心意里面。圣灵永远内住我们，主要的就要让我们生命成长。现在看啊，好，我们念，
引导我们并教导我们读主的话，并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进入真理。圣灵按着我们生命的程度，逐步的引导我们由浅入深的明白真理。约翰福音16:12-13，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作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
请注意，主耶稣在这里尚且对他的门徒，他都要走了，他都要离开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将他所要的告诉大家。弟兄姊妹，我请注意，不要你以为我认为很好的我都要跟你讲，这是我们的毛病，我巴不得什么都跟你讲。但是主耶稣讲一句话，什么？
但你们现在不能领会，
不能领会，担当不了。所以我们要祷告，求圣灵告诉我跟对方要讲什么话。我们有的时候被基督的爱吸引和激励，在我里面还有肉体的情欲，就是说话欲，我越讲越多越好，像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越讲越多还好，越讲越多不一定的。主耶稣都说我要很多话想讲，但是你们领会不了。好，
约翰福音14:26，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彼得后书1:3，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
请注意，神的神能其实就是圣灵的大能力，神能不是人能啊。我们有电能、光能、热能、高能、气能、八能，但是这一些东西不会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生命跟金钱的事，那要神能来带领我们，需要有圣灵来开启我们。好，
哥林多前书2:6-13，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我们很清楚，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读主的话，这是一本神的书，所以我们要用圣灵来引导来指教我们。我们哎呀，我听见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过去也是这样钻牛角尖，这句话什么意思了？这句话我搞不懂了，到底这样那样那样，一天到晚在这里钻牛角尖。我们花一点时间祷告，哦主啊，我们今天读这一段圣经，主，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或者说在我们来查经以前，我们先祷告，哦主啊，圣灵，求你指示我们，启示我们，哦，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啊，你教导我们，你教导我们，我们应该用这个态度。一个姊妹，她没不识字的，她信了耶稣以后啊，她就啊，不断的读圣经，读圣经，很感谢神。你们几乎都不相信，就是说，他说神跟他说，我来教你读圣经。那么他说，我拿了这本圣经，我怎么读啊？哦，里面跟他讲，这是神啊引导，比方啊，他这样读。他说前面又没有黑板，又没有写字，我也不好去啊拿问人家这个字是什么字。他说就是神教他这么一个念，好，等到下一次人家来了，他说我就念给你听听看，我这个念了对吧？就是对，就是完全对。我其实我看见这样的弟兄姊妹已经，我应该说我真正的看见这样弟兄姊妹三位。那我听了很多这样的见证，但是我看见这样的人有三个弟兄姊妹。我们说起来这是好像很奇怪的，好像说这怎么，其实也没什么奇怪嘛。我们现在在这里讲话，你也没看见我人，你也听得见我声音，那么圣灵要在他里面讲话有什么不可以啊？对不对？你我们相信不相信圣灵会这样做？因此我希望查经班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开始要转向了，我们要转向说用我的理智，用我的头脑来分析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让我们主啊，主啊，我们大家讨论讨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让我们弟兄姊妹，你停下来好不好？你停下来，我们一起祷告一下。主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应该是怎么解释？哦，主啊，以后我们就是用等候的态度，而不是用一个好，我祷告了，现在我们来解释。马上从靠主又来靠自己了，马上就是这样。以后我们就是等候的态度。主啊，你自己告诉我们怎么样？神告诉我，我就接受；神没有告诉我，我就等待。这是查经的态度。一个姊妹啊，当我下放的时候啊，她和我一起到农村去。她跟我一起到农村去呢，她读起圣经来呀。她怎么？她啊，我记得她那天是说读正言。她读了圣经啊，她这样讲。啊，我有几个人在旁边，他就这样。哎呦，谢谢耶稣，耶稣，耶稣，怎么这么甘甜啊？哎呀，还要像吃饭一样的吃的，啪啪啪！他说：“哎呦，好宝贵哦！哎呦，真的煮的话，真是甘甜，真甘甜。”他还没认得几个字，旁边一个大学生刚刚得救，刚刚得救呢。我把一本圣经给他嘛，他就跟我说了，姊妹啊，我跟你讲啊，我两个礼拜看完交给你，因为他又念中国文学，也念英国文学。那我就跟他说，这个不是看小说啊，这个是生命的粮食啊。哎，没问题，我两个礼拜交给你。好了，过了两个礼拜了，他就把圣经给我，我看不懂，我看不懂。他说，我说个实在话跟你说，我那天看见那个姊妹啊，看得那么津津有味，啪啪啪啪，他说，那时候我就想，你字都不认得，你还看得这么津津有味，我呢读的，他说实在很惭愧，是的。我非常谢谢这个弟兄他的惭愧，他讲出一个真实的一个问题，这是一本属灵的书， 是由圣灵教导的，你靠你自己的文学头脑，你靠这个不会解决问题，不会解决问题。所以属灵的人才能参透观世，所以知道圣灵来教导他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查经班，让我们花时间祷告好不好？你在查经班以前，弟兄姊妹在查经以前，让我们先祷告到你能感受到圣灵在你中间运行，那个时候你的灵就敞开了啊，圣灵就可以教导你，而不是我今天就预备抱了几本大书啊，圣经注解，我今天如果查约翰福音，我抱了几本圣经注解来，又再抱了几本约翰福音注解。当然很出名的传道人很多嘛啊，我们感谢神，神在教会里啊设立了很多教师，我们谢谢主，也谢谢他们在主里的辛苦写了这么多书。但是我要说，如果你不是让圣灵来开启你，借助圣灵来引导带领，你看那些书也看不懂，看来看去就在那里打转的。属灵人参透万事，就圣灵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讲来讲去，圣灵永远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要带领我们整个内在的生命，带领你整个内在的生命，带领你读经祷告。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本来花很多时间祷告再来读经，那就对头。如果你不是，求圣灵今天转动你的脚步，让我们先花时间祷告，先花时间祷告，让圣灵在我的里面运行。你祷告不是单单为某某人有病祷告，有什么是祷告，你把神的话可以祷告。我一直讲，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
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这里来得生命。
我一直讲，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白纸黑字有没有永生？
没有。
我们必须白纸黑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几个字你就背得来滚瓜烂熟，也不等于你永生。道主面前的生命是什么？主啊，我谢谢你，叫一切信他的，我信，我现在就信，我接受你，你就得到永生，对不对？你今天弟兄姊妹，你今天必须圣灵引导你，你必须接受圣灵在你里面的引导。主啊，你敞开我的心，当你要查经，当你要读经，主你敞开我的心，我到你的面前，你接受。我们把这事放在主的手中，所以求圣灵引导我们读主的话。我希望我们在读主的话上有一个改变，就是你一边在读主的话，甚至于你在读属灵的书，你就是一边祷告，主啊，引导我，主啊，你带领我，这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一瓶奶，当你要到嘴巴里，你引导我，带领我，你就再喝下去。不然的话，你看了这个一瓶奶，你一直看也不会比你使你大呀，你肚子还是饿的呀，对不对？你必须接受，道主面前得生命，道主啊，你随便读什么圣经，像刚刚说，我有很多话啊，我要告诉你们，只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你们不明白，担当不了。你这句话你怎么接受？哦，主啊，是的。我有很多事情都担当不了，都不明白。哦，主啊，我现在看的，求你自己带领我，让我能接受。你这样就是道主面前，就像小孩子看了一瓶奶喝，也就是等于你看饭，你看了饭，你不吃，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还是肚子饿，跟你生命成长没有关系的。道主面前，你看了这个饭，你们查考圣经，就等于饭已经开出来了。那你要吃，这你才发生生命的果效。什么叫吃？也就是接受圣灵的引导， 主啊，你带领我，带领我。当你祷告，主啊，带领我，带领我，就等于你把饭吃进去，再嚼，再嚼，再嚼，再嚼，再吞。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明白吧？所以圣灵带领我们读主的话，弟兄姊妹，圣灵在带领我们读。你不要这样空空的读，你读的苦死了，你读的嘞头都读胀了。说实在，我自己也是这样。当我在这里好像预备稿子做做什么，如果我想要怎么做，哎呦，头胀得不得了。主啊，我把自己交给你。主，你要向我说什么话？主，你自己在这里引导。弟兄姊妹，转回你的脚步。姊妹，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就是说，如果你凭知识来读主的话，结果的效果和让我接受主的话，这个效果，就是我指的效果是指在生命上有什么不同吗？
有很大不同。
怎么样不同呢？
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读到那个箴言里面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要学我的道路。那我以前就会按照人的理解，就是说应该喜悦神的话，喜悦神给我安排的一切，但是这只是思想上面有认识。后来我听到你说读经我们是要到主那里得生命，我就不断的祷告，主，我要将我的心归你，你来管理我的心，我的眼目要喜悦你的道路，我要喜悦你给我安排的一切。所以碰到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就这样说，我愿意喜悦，我要喜悦，真的就有那种喜悦的甘甜在里面了。
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如果说我们不是用接受的态度来读圣经或者读属灵的话语的时候，因此使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骄傲，会不会？因为你就觉得说，我有时间读比你读得多，我懂得比你多，会不会？
对。
那而如果我用接受的时候，会就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够，因为就圣灵生命越成长嘛，你就会光照自己就是败坏的人了。因为如果不是在靠圣灵在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头脑就越来越大，这就是圣经上说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当圣灵在你里面工作，哎，你这爱心就很自然的就发出来了，倒反而能造就人，对不对？
是。
好，所以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虽然讲起来很简单，但是求圣灵你祷告，弟兄姊妹，我希望真的请求你祷告，你祷告说，主啊，你教导我，你教导我，你不断的就是说，不但是查经啊，查经查经查经，而且我能够到你面前得生命，也就是其实从另外一句话就是说，让圣灵来引导和带领啊，我祷告祷告，让圣灵引导和带领。而不是就是靠自己的知识很大很大。所以有的人说大头小身体，什么叫大头呢？知识很大，头就变成很大，事实上你做不到，因为在你里面没有生命果效。我刚刚说了嘛，你饭摆了那么多，你不去把它拿来吃啊，你可以说什么菜啊，广东人有广东菜，河南人有河南菜，四川人四川菜，山东人山东菜，你讲的头头是道，你肚子还是饿的，你生命没有成长的果效。你必须吃，你什么都讲不出来，这是四川菜还是山东菜我讲不出来，这是什么菜讲不出来不重要，你肚子饱了倒是重要，对不对？所以好，圣灵要带领我们整个内在生命来。你看，我们把二再念一下，引导我们
并教导我们读主的话。
好，教导我们，当我们读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今天不告诉你，也许过一段会告诉你，就是这意思。好，来，
并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进入真理。
对，请弟兄姊妹，我再一次注意说，我们不是一下子知道的，带领你们进入，进入的意思就是进一步一步进入嘛，对不对？不是一下到的。所以你不明白没有关系，你可以祷告，哦，主，我不明白，我感谢神，在我蒙召以后，全世界蒙召侍奉主以后，没有人教导我，没有属灵的书籍可以参考的时候，在那种情况之下， 神就让我一直背圣经背圣经背圣经祷告，哎，到了时候祷一下圣灵会告诉我，哦，就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要把主的话藏在心里很重要啊。啊，圣灵，
圣灵按着我们生命的程度逐步的引导我们由浅入深的明白真理。
所以我愿意和弟兄姊妹再三的强调，你自己必须明白你不是什么都懂，你不是什么都懂，你按照你现在所懂的你还有很多你要懂，因为圣灵是逐步，你最宝这个耶稣说我要跟你讲你担当不了，你明白不了，你要必须明白，我的生命程度上很多东西我都不明白，知识上知道的你实际上你不懂得在什么，所以这个是逐步逐步按照生命程度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这是对我们自己，对别人你当带别人查经也是一样的，对初信的慕道的我们查经比较多的应该要最主要查一经福音的基本内容啊，基本的真理，有的人就是好，对最最初心的他还去给他讲，哦，基督徒应该怎么来对待什么问题，对待什么问题，他刚刚还没有信清楚了，他怎么叫基督徒对待什么问题，基督徒怎么对待问题，要生命稍微长一点点，要生命长一点呢才能够讲这个问题。所以那我就是想你对慕初心的慕道的我们比较多的应该给他讲新约，就不应该给他讲旧约，因为新约是实体，旧约是影子，你如果整个人都不认得你怎么去认他的影子，你怎么能够认他影子，我都不认得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我怎么来看他的影子就认得这个人呢，所以是应该先认得本体实体再来认他的影子，所以这个只是说既然圣灵是按照每个人不同程度带领我们，我们也必须祷告求圣灵带领我，我如何去带别人，我在聚会当中在什么样的聚会当中，今天是在同工的聚会当中，主我应该怎么样要好好的祷告，或者是说你在初信布道的聚会当中我讲什么话，请注意按照个人生命的程度要求圣灵引导你在什么人当中做什么人喂养的什么人，你在我真的说你讲到哎呦我觉得我今天领受的很好，我全部都讲给慕道有听，他根本听不懂，他听不懂。好，现在我们讲看下面三，
引导我们恩膏的教训，恩膏的教训是指圣灵按照我们个人不同生命的程度，就是当时借着圣经或圣经的意思对我们说话，恩膏的教训是活泼有力的，很自然的使人有接受的能力，有顺服的能力，我们照着恩膏的教训在神的心意中生活，引领我们进入神的旨意里。
好，我们请把书念一下，
圣灵又使神的话活泼有力量，即圣灵借着圣经的话对我们说话，这就是恩膏的教训，不断纠正我们的心思意念，好使我们照着神的话神的心意来生活，恩膏的教训，圣灵在凡事上按着我们新生命不同程度用不同神的话来教导我们，或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包括责备光照引导带领扶持安慰等，圣灵就是当时借着圣经或圣经的意思对我们说的话，就是恩膏的教训，恩膏的教训是活泼有力量的，很自然的使人有接受的能力，有顺服的能力，我们照着恩膏的教训在神的心意中生活，引领我们进入神的旨意里，我们因着顺服得成圣洁，生命得以成长和结果，恩膏的教训在我们得生命得丰盛的生命中是根本的关键之一，所以本课程会反复提到恩膏的教训。
好，什么叫做恩膏的教训，其实恩膏的教训是神按照我们生命程度，圣灵按照我们生命不懂的程度用作神的话，圣经的话或者圣经的意思，就是当时对我们说话，你比方说 大家那个一个弟兄他在那里啊，跟夫妻在吵架，那你就是说哦，夫妻不应该吵架哦啊，我们大家啊生气嘛，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是你跟他讲话，你跟他讲话，他能听和不能听，不一定的。这个就是按照他的生命程度，也许这句话对他很好，或者说他很不能够理解。所以我们常常，你有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种事情很清楚吗？你怎么不懂呢？你有没有发现？
是
你为什么他不懂？因为他的生命没有到这个程度。你不要以为说你觉得很好懂，他怎么不懂？很好懂是你懂呀，不是他懂呀。所以圣灵的工作，我要强调，你觉得我刚刚一直在强调什么？
按照生命不同的程度。
对，按照生命不同的程度引导我们，这个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个跟旧约根本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有的人讲话人家能接受，有的人讲话他不能接受，这其实是相当于你跟小孩子讲话，你跟一岁的小孩子讲话，跟三岁的小孩子讲话，跟五岁的小孩子讲话，跟十岁小孩子讲话一样吗？
不一样。
大学教授他知识非常渊博，不等于他教幼儿园教得很好，你相信吗？
对，
因为他讲不来他的话。所以今天恩膏的教训的意思，就是在什么时候圣灵就是当时对你说的话。我记得，那我现在讲个例子，我儿子，他那个小的时候，就是他很敏感的，他听见一点点声音啊，嘟嘟嘟，他就睡不着。如果冷气有一点嘟呜呜呜，他睡不着。自来水如果没有关好，嘟嘟嘟，他也睡不好。正好就在他隔壁房间里。那我们家里啊，那个时候啊，长途电话半夜，因为十一点钟以后长途电话便宜，都是半夜。那我们呢，又还有心理作用呢，好像长途电话讲话就会讲得响了，就是讲话本来我们声音就是响的，那所以一半夜一长途电话的话就要搅扰他了。他如果要搅扰他的话，他睡不着，他可能会起来说来敲门，爸爸妈妈可不可以麻烦你们轻一点啊？啊，这样，但是这样的话，他第二天他的上课就会有影响的。因此呢，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点神经质兮兮了。如果半夜有长途电话，我就紧张的嘞。我想这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走求主救我脱离自己的，我还没有。我总会记得那一天半夜长途电话来了。我就叫他爸爸听长途电话的时候，我的耳朵就贴在他的门旁边在听，看他有没有翻身。我其实我自己预备什么呢？神经质到一个程度，我预备他如果翻身，我就去叫爸爸你轻一点，我是这样想的。但是很紧张，哎呀，这样的话他明天又睡不好了。我想我总没有忘记那一天，当我这样，哎呀，主啊主啊，我主啊，我好像好苦啊，我是主啊，嘿，马上一句话进来，妇人怎么我能够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基赫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他，我比你做母亲更母亲。你以为是做母亲你爱他，我比你更爱他，奇妙的不得了。就这么一句话，弟兄姊妹你们经历吧，圣灵就是当时对你说话，这个话里面自然而然有顺服的能力，有接受的能力的。神的话一进到里面，咚一下我释放了。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这个经历。好，我也不再忧愁了，我知道，哦，主自己会负他的责任了，哦，主自己去管他。哎，也就此不但他今这一天好，而且他就此就好了，好像对这个不敏感。我记得后来暑假他去读书到学校去读书的时候， 几个房间几个同学睡一个房间读书的时候，他说妈妈妈妈，人家吃冰啊放在这个嘴巴里咬咕噜咕噜咕噜，那个同房间嘛，他说他也无所谓，他也睡得着，也照样睡得着。不仅是那一次他睡得着，而他以后都睡着了。圣灵的能力，我们前面不是讲吗？圣灵下油，他有医治的能力的。当我在这里，圣灵通过这句话对你一讲，我，你不要讲叫你接受的，弟兄姊妹，自然接受，对不对？如果别人跟我讲，哎呀，姊妹啊，你不要忧虑啊，妇人怎么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呢？今后有忘记，神不会忘记。不一定在我里面发生功效，所以大家能够分得清楚圣经上的话跟这个恩膏的教训，就是圣灵就是事情的事，当时将圣经的话跟你讲和平常讲圣经的话又不一样嘛？
对，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叫做恩膏的教训。我们看一节圣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是我们常常教导人说，哎，你为什么不这样，你为什么不那样，这是旧约的律法，我们不是按这个住在主里面的，我们乃是不断的把主的话读，主的话接受，主的话到主那里得生命。刚刚讲过，到我们这样的时候，到了时候圣灵就会把他的话放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这么贫穷，我们为什么这么软弱无力，因为没有恩膏的教训。因为我们知识很多，你可以知识很多，你可以报了很多本注解的圣经，圣经注解你报很多圣经注解，但是我们却不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因此圣灵没有办法按照时候按照事情要跟你说话。圣灵要跟你说话，你还没有，因为你没有把主的话放在里面，你是把主的话放在头脑里面。所以我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我们不是要啊教导别人你这样你那样，你要跟别人讲话，你要先怎么样，先祷告，主我当说的是什么，你也为他祷告，求主松他的土，求主不断的除他里面一切的烦恼，当你跟他讲话的时候，让圣灵借着这话对他说话。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你的口才好，不要以为你有说话欲，我很有说话欲的，过去其实不等于我现在完全脱掉了，我还需要证明继续在我身上脱掉说话语。但是今天都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什么？
我要依靠他的灵，
方能成事。就主的话对你一说，你要就要发生功效。好，我们现在为着时间，我们就要把这个下面念下去，好吧？我们念主题涵盖经文四，比较来。
四，比较恩膏的教训和圣经的话的关系。
好，我们现在来大家一起看表格，比较圣经的话和恩膏教训的关系，我们念一下。来，我这样念啊，我念圣经的话，你念下面。
只记载在白纸黑字上的话。
恩膏的教训。
指圣灵当时就是在信徒心中所说的话。
好。就是说我们这大家手上都会有一本圣经，这个是在白纸黑字上的话，这就我们叫它圣经上的话。恩膏的一教训指圣灵当时就是在信徒中心中所说的话。好，圣经的话
字句，
恩膏的教训
经义。
好，圣经的话
字句不会产生得生命得丰盛生命的能力。
恩膏的教训
出于神的话，恩膏的教训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
我现在请问你， 天使对玛利亚说啊，你要生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你生儿子。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出于神的话，这个话是什么话？
恩膏的教训。
对，你因为这是神对他说了，所以对玛利亚说了，他今天他会生。今天是不是神随便可以？有的人说啊，我圣经上不是说吗，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那么我今天圣经上叫玛利亚可以生孩子，我也可以生孩子。你们觉得这句话很怪啊？我现在讲一句话，很多人说为什么我的疾病能够得到医治，他说因为圣经上说的嘛，你不是耶稣医的这么多人的病，那为什么耶稣不能医我的病？这句话对不对？
不对。
耶稣医好那个瞎子是耶稣对他说开了吧，对不对？他叫耳聋的医好，这是耶稣对他说。今天耶稣有没有对你说我要医你的病？这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大家懂吗？很多人说哎，圣经上讲的他担当人的软弱，他医治我们的疾病，是的，这是圣经上的话，完全对的，神完全可以医治人的病。那我现在要问他对你说了没有，你分得清楚这个字句和经义吧？
是，
就是说他对你说，你比方说我有很多的病，我胃病20几年，有一天我买了3九胃泰，买了很多啊，我在吃药，我吃的时候吃了一包，吃第二包的时候忽然有一句声音跟我说，你相信我能够医治吗？哦，我说主啊，我信，我就不再吃了，我也就吃好了，但是我还有很多病，我是不是等于说我这个病好了我所有病都好了呢？
不是。
有很多人说你要有信心，你要信心，信什么东西啊？信心有对象的，是神对我说话我信呀，神没有对我说话那不是变迷信了吗？所以我们关于恩膏的教训和神真话的关系，就是神对你说了，把这个圣经话对你说了，你才能够说我接受恩膏的教训。好，第四个，圣经的话，
我们必须将圣经的话天天收藏在心里。
恩膏的教训，
圣灵就是当时使用我们心中所收藏着圣经的话或符合圣经的意思来教导感动我们，以致产生真正生命果效。
请注意，讲到这个我们又讲到有一些人他有一点点的极端，他一天到晚哦，圣经的话不重要，因为圣经是死的，这只是字句嘛，我们今天接受经义嘛，要圣灵感动，但是一定是圣经的圣灵要就是将什么感动
藏在我们心里的圣经上面的话。
对，这句话太重要了。我们注意有这个偏离了真理了，他就是把先起头倒是圣经上的话拿来讲，就讲到最后就是神感动我讲什么都讲出来了，这个完全错误了，因此就变成新的启示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错误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恩膏的教训跟圣经话，不是因为恩膏教训是活的而就不要这个字句是矮板的，不要，不是。而恩膏的教训其实用另外一句话就是用这个米来烧成饭，圣经的字句像米，而恩膏教训圣灵好像把它烧成饭，那么你能够吃吗？有饭才能吃，叫你吃米你吃不下去的。所以我们要比较圣经的话跟恩膏教训的关系啊，不同在哪里，关系在哪里，一个是生命一个是守法，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绝对的真理，就是米就是我们的食物，是绝对的，我们这是应该对我们生命有效，要使我们成长的，但是单单米是不能吃，还要吃饭，所以必须圣灵在这里工作，对吧？好，
恩膏的教训是来自于圣经的话。
好，我们现在来看表格的最后一行，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放在圣经的话放在心里，那么圣灵就是去来产生。好，六，
恩膏的教训和圣经的话都是圣经的话，他们的区别是，
好，他们都是神的话，对不对？恩膏的教训也是神的话，圣经的话也是神的话，他们的区别是什么？表格一个和两个。
圣经的话是指记载在白纸黑字上的话，恩膏的教训指圣灵当时就是在信徒心中所说的话。
对，
圣经的话是字句，恩膏的教训经义。
能分得清楚吧？
对。
好，七，
能产生实际生命果效的是恩膏的教训。
好，我们还是再看第四个。来，
圣经的话，我们必须将圣经的话天天收藏在心里。恩膏的教训，圣灵就是当时使用我们心中所收藏着圣经的话或符合圣经的意思来教导感动我们，以致产生真正生命果效。
是，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恩膏的教训和圣经化的区分和关系和区分，有不一样也有相同，相同都是圣经的话，但是区分一个是生命，一个是手法，一定必须经过他烧，经过圣灵不断的来把神的话，对，圣灵所以在你里面烧，在把生命变成手法，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圣，你里面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所以有的人生命书法如果讲的不够的话，我们是用种子和果子来讲，如果是果种子你不能吃的，让种子在你的里面进到你的里面以后，圣灵不断在这里引导，种子慢慢长大就变成果子了，然后果子就能够吃了，对不对？所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力的，是有功效的啊！所以我们讲神的道活泼的有力的有功效，就是指恩膏的教训。好，八，
引导我们，帮助教导我们祷告。
好，关于那个祷告呢，我们就是说我们不是靠自己祷告，我们就是像哎呦，有很多人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呀，我不知道。是的，我们，你甚至你可以这样，主，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主啊，圣灵，你帮助我祷告，你教导我祷告。弟兄姊妹，连你祷告都需要圣灵的引导。我们刚刚说读经，主啊，我现在要查经，你带领，主啊，我现在要祷告，求主教导，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祷告。我呢，因为这一课我们也上的够长了，所以呢，我因为祷告这个我们以后要讲的，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课程里面我再仔细讲祷告。所以我们就是说第八，我们讲到圣灵可以教导我们祷告。第九，
引导我们说话行事，引导我们为神说话行事。
好，我们把它念一下，引导我们说话行事。
圣灵也同样引领我们为神说话和行事，每个神的儿女都有这位圣灵，而且必须依靠他才能认识神和为神工作，离了他任何人也不能讨神的喜悦，也不能侍奉神。
对，我圣灵是引导我们说话行事。好，你请把雅各书念。
雅各书二章十二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
好，我们要知道将来在基督台前交账，主耶稣今天如果来了，主耶稣基督来了，我们的教会全部都被提到空中，我们就第一件事情要经过基督台前交账。交账的时候我们工程要交账啊，我们的行为要交账，说话行事都要交账。那我们是按照什么来交账呢？是按照使人自由的律法，也就是圣灵的引导。我们以后会谈到什么叫使人自由的律法。圣灵是按照我们的生命的程度引导我们说话行事。我刚刚说，如果我们五个人在这里批评论断别人，按照旧约的律法标准不能论断人，那你五个人都是错的。但是在新约的时代不一样的，圣灵的带领不一样的，圣灵的带领是可能带领我，你错了，你今天为什么要去论断别人呢？可能带领第二个人到过一个月就发现，哎呀，我们不能够论断了。可能带领第三个人第四个人是明年才知道他论断了是错的。每个人生命程度不一样的，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在基督台前交战的时候是按照圣灵对你的引导，我感动你不要论断人，我感动你你去道歉，你怎么没有道歉？你不能够说那五个人都没有道歉，为什么叫我一个人道歉啊？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要按照圣灵的感动说话行事。圣灵感动我说不要说这句话，给我不平安，讲出来话不和谐，那一个人讲话比我还难听呢。我这个败坏的人就是这样，过去我讲话很难听的，如果人家说我难听，我就去想你讲话又好听呢，你看见没有？其实当以后我们会讲到，当别人提醒我说你说话难听的时候，其实是圣灵已经借他向你说话了，那我就是哦主是的，求你救我脱离自己，那就没事。但是我们呢，我就是要求别人呢，你说话又好听的，我嘴巴不讲我心里会想的，你懂不懂？因此我的可能我嘴巴还翘起来，你这个样子你有什么好听的？你懂我的意思？
是
为什么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程度不一样的，神对你的要求也不一样。好，我现在回过来，圣灵要引导你说话行事，所以当你说话行事有不平安，你就应该学习停下来。像我从前吧，我跟人家说话的话，那个我讲什么，因为我讲话是一刀斩的嘛，血淋淋的，我就是说我没有讲，以前我就知道你不高兴了，那我要跟你说，今天我知道我如果这样做我是大逆不道。怎么叫大逆不道呢？我知道你不高兴，我怎么知道？事实上圣灵已经引导我，你那样讲话他会不高兴的。那我那个时候应该，我的祷告应该是什么？主啊，求你拯救我，你如果要我去跟他说，我应该用什么话语讲，用什么态度讲？主啊，救我脱离自己，不要我讲，你讲，你讲，耶稣你去讲，耶稣讲话人家当然不会不高兴。所以我们要求神，当我不平安我就不说话，如果人家一不高兴我不说，你就是提醒你说，主啊我应该怎么做，主啊你救我脱离自己，主啊你说我不要说，你不和谐我不平安，就表明你是不是圣灵在说了，是你自己说了，是你自己在做主了。耶稣生命在你的话，圣灵接的平安果子一定是平安的，是你自己在这里，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
是。
所以我们要求神带领我们说话行事，要学习不平安不要说，要学习不和谐不要说。那你说那圣灵感动我，你感动你就问神嘛，你说主啊救我脱离自己，你既然感动我要说我又要不平安，那这怎么办？主应该怎么说，应该要什么讲话？主啊你自己讲，明白吧？好，我们念下去。
马太福音十章十九二十节，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
我现在常常讲这个道，这个马太福音主耶稣说是被交给官府了，事实上我现在发现在我每一次需要面对什么问题的时候，就是朋友就是怎么样，我也是不要预先思虑怎么说。这个话不是意思说你不要做思想准备，不是这个意思，不要想我要这样说那样说这样说，不是这个意思，不要这样，乃是当你预备好了，主啊我明天要去跟某某人说话，主啊你教导我，你教导我，你带领我怎么说话，那你想好怎么说，你明天你开始就不要一路上你就不必想我要这样说那样说，不，你一路上就是主啊你看你带领我，你带领我，我应该怎么说，主啊求你带领。这就是旧约书上说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我昨天预备好马了，但是你现在上去的时候，你不是要预把这个马一直在讲不要讲，你就是主啊， 你带领，你带领，你看应该怎么做，主啊，你带领。所以不要预先思虑怎么说，不是说我可以说什么话，而是说我说话的方式方法是这样。
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好，所以我们知道，既然圣灵带领我们这样的话，我们这样，我尤其像我这么有说话欲的人啊，我们真的就不断求主带领我，救我脱离自己。你讲的很多，讲的很好，未必是讨神的喜悦，未必是造就人的啊。所以圣灵带领我们读经，带领我们祷告，带领我们做人，就是一句话，怎么说话，怎么做事情，就是他要整个带领你。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种世俗嘛，这种世界事也要去麻烦圣灵。我跟你讲，我很欢喜贾玉明牧师的话，俗世圣公化，圣公俗世化。他说有的人明明是服侍主的事，也变成失误了，好像像世上的人一样的，好像把他做得很容俗，就是好像我是在尽什么责任和义务一样的去做。他说但是我们如果是俗务，每天平台要做的事情俗事，但是我们可以圣公化，我们一切都交给主，让主引导，让主带领，不就是圣公化吗？对吗？他是俗啊，他是讲俗务圣公化，圣公俗务化。我们到底是圣公俗务化呢，还是俗务圣公化，对不对？好，最后我们把这个书的啊，最后把它念完。
既然圣灵在我们每个信徒心里，所以我们不应该包办别的信徒的事，不应该包办别的信徒的婚姻，或代替别人圣灵感动等，不应该去问别的弟兄姐妹关于我的事神怎么对你说，让圣灵亲自引导每位弟兄姐妹。既然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引领我们说话行事，我们就该凡事祷告，寻求圣灵引导如何和同工、丈夫、子女和周遭的人讲话相处，如何教育子女等等，以至于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
对，既然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引在他的里面引导他整个的内在生命，我们弟兄姊妹请注意，请注意啊，在有很多地方出现先知啊，因为啊这个人讲话很灵的，哦，那我要不要买房子啊？哦，我要不要卖房子啊？哦，我的媳妇，那个人做我的媳妇好不好啊？那个先知也是也不惭愧的，也自己说，哦，这样这样这样，神跟我说已经都走乱了，走乱了，为什么要神借着他来跟你说话了，对不对？旧约先知常常是有的，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啊，因为让圣灵亲自对我们说话，我们自己的态度要对的。做先知的弟兄姊妹特别，姊妹特别多啊，你不要做先知了，你现在呢，如果神感动你某某人什么样的话，你就为他祷告吧，求主感动他吧，你不要来代替他，你感动了他也不一定走得动路啊，这不你感动的不是恩膏的教训啊，对不对？恩膏之教训是圣灵在里面，所以是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恩膏的教训是在你里面，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既然圣灵引导我们，他在我们里面内住，他在这里 与我们同在，他要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应该尊重圣灵。所以我们实在何等的感恩，神将这样的一位圣灵赐给我们，你引导我们整个的内在生命。他不仅引导我们内在生命，他还给我们能力。你看这跟耶稣还不一样呢，耶稣他教导门徒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下来，所以还这个他讲话的里面还有带有权柄有能力的，和这个恩膏教训的能力还不一样的。恩膏教训是在你里面讲，圣灵在里面对你说话，动一下马上你就有能力，你就能够接受，就能够顺服，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天父，我们满心感恩，满心感恩你让圣灵引导我们整个内在生命，我们不需要自己活，现在活着不是我，是耶稣活，让圣灵在我里面活， 主启示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完全接受圣灵，你在这里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让你在我们里面掌权，居首位掌完全。谢谢主，荣耀都归给主，也切求圣灵向我们每个人说话，特别在这里有做先知的弟兄姊妹，哦主啊，我们不要再做先知，哦，因为让圣灵亲自对每个人说话，让你认为是神对你说的话，借着祷告让圣灵亲自向他说。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